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志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蒂夫。今天是礼拜一，一个礼拜的开始呢，哇，今天迎接大家的呢依然是非常冷的天气啊。今天的早上呢起床的时候啊可能各地都一样啊，气温是蛮低的啊，不过呢白天之后呢这个雨量会稍微的趋缓啊，降雨趋缓，然后不过气温呢依然是比较，北部呢是12到18度，中部是13到23度，南部呢是14到25度，东部是13到24度哈。那这个天气呢到礼拜三开始会慢慢的转好哈，不过到了礼拜六哈休假日呢气温又要降低，而且呢有可能会降到最低温8度左右哈，这是指本岛的地区了哈，所以呢，大家呢这衣服呢还是要准备好哈。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天气比较凉，一定要多穿件衣服啊。白天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呢，你可以用阳春式的穿法，这个一件一件的把这个脱下来比较方便啊哈。好，总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就是了哈。那讲到天气的变化呢，金融市场上个礼拜五呢动荡蛮大的哈。那其中呢，之前呢大家一直都看好的金价突然崩跌了哈。好，那为什么呢？那这个在台湾呢有一些相关的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懂单元，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黄金基金。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会这样？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上个礼拜五呢，这贵金属的市场哈，这出现了恐慌哈，金价大跌，白银呢更是一天呢就跌了3成以上的价格哈。那本来呢，在各家的预测哦，今年的金价呢，大部分的人都还蛮看好，还会继续延续前两年的涨势。但是这个一跌下来之后，是不是真的会如此呢？好，今天在我们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呢，就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这个金价会大跌哈，也来聊一聊黄金基金。来，这个白姐，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哎，大家早！哎，这个最好大家礼拜五心脏可好？
对，来先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上个礼拜五黄金大跌，贵金属市场好像一片杀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哎，其实说实话，这个大家应该在上个礼拜五之前，会不会觉得这个市场实在是太疯狂？
真的，我觉得元月份，以前我们讲元月行情哈，今年的元月行情让大家非常兴奋，可是就在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好像就出现了反转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月底真的都是要小心呐、因为月底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法人的操作就会变得快，那 当然有时候一个月嘛，他们都有一个压力哈。这个大家在销售界的话都会知道了，这个每个月底的时候一定有销售压力。
嗯，
我不知道啦，是不是他们法人的投资也有他们的销售，也有他们的业绩压力啦哈。
是，
到了月底的时候，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国 Fed 的主席人选公布了，
哦，
那在他的公布其实就产生了一个定价效应，
那是，嗯，
全市场的话就展开一个借口啊，好，哦，我是这么觉得，
嗯，是是，嗯，
就是你说为什么当所有的华尔街说的大行啊，哦，都已经把金价的价位都调高了哈，哦，
嗯，
那你为什么凭什么今年呢？
啊，等于说大家看法一致的时候，反而大家要稍微的哎挺警觉一下就是了，嗯，是
啊，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哈，尤其是因为金价哈为什么会涨，其实第一个其实很关键的原因哈，在去年的话是因为是全球的央行
嗯
采购了很多黄金，那为什么要采购黄金呢？因为他们对于川普的不信任，因为他是。当然我们都知道川普希望美国再伟大，哦
嗯，
那虽然这个政策是对美国很好的，可是相对来讲对全球的威胁是很大的，那加上这个关税之乱啊，那后来就是所谓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那个美国的债务也越来越高了，
嗯，
那全世界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有不论是央行或是个别投资人都产生了怀疑嘛，所以其实像去年的话比特币有点，因为以前在就是所谓美元走弱的时候，加上它费了又要降息嘛，哦，在降息的周期跟美国的这个经济比较不好的时候，大家会选这个避险资产就是黄金嘛，
嗯，是，
那再不然就是美国公债，可是美国公债过去三年来其实应该是给应该是一个庞氏骗局吧，另外一种庞氏骗局，因为这个全台湾的债蛙是最有最深的感受的哈，因为当然有时候降的时候，的确这个你手上持有的这个庞天期美债是有上来一点，可是长期下来，因为美债的这个走弱，这个美债并没有表现如预期吧，哈，
嗯，
那你手上握有的这些产其实已经都。尤其是美国债券是相对贬值的，其实这个台湾的债蛙就知道了，
嗯，
因为你这个债券殖利率没有下来的如预期，然后再加上这个新台币的升值，好，所以其实你吃掉了很多的收益，所以在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应该是美债会受惠的，反而这一波并没有受到惠，那这时候大家就要找一个避险资产。这时候其实比特币也不如以前啦，接下来大家会看好的是什么？就是金价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集合各方的不确定因素，大家把这个钱呢都转到了黄金去避险。那过去大家讲避险，可能就是去买美国公债嘛，或美元。可是美元又走弱，可是债券市场又不好的情况下，哎，就全部一窝蜂转到黄金市场就对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主要是全球央行的这个，因为他对于美元的资产不够信任的话，
嗯，
会购买非常多的这个这个黄金做储，
是，
这是他们对，就是这个央行的做法是这样啦，因为全球央行又没有人像洪都拉斯啊，很多国家他们会去买比特币嘛，
嗯，
他们买金子。反而是买黄金是相对是比较，对对，对他们而言，在货币储备上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
他们就去年忽然至少是买掉了70公吨，
哇，不少呢。
我央行政府只要就这样子1公吨1公吨的买的，
对，
就是蛮不得了的
啊。反正就是有买盘支撑，金价要跌也很难，就对了嘛，哈，嗯，是。
对，那个是去年的一个故事。那当然到今年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的数据属于央行的这个部分储备嘛。
嗯，是。
那可是民众已经疯狂了，因为在这个最主要是说，除了黄金有这个央行的支撑以外啊。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 AI 的发展，
嗯，
所以这为什么您刚提到的说银子啊，白银呐，哈，白银其实最近其实涨势是比黄金还厉害，
对，没错，
因为你在 AI 的发展过程，这些贵金属其实也都是很重要的原料，
嗯，
那除了这个川普一心想念的那个稀土以外，因为稀土对于 AI 的发展啊，然后电动车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当然金属这些东西也是需要的，
嗯，
所以最近这些行情为什么会上来，一部分除了当然是全球央行买黄金以外，那像白银这些的话，最主要就是因为 AI 的发展，这个整个产业的需求有需要。
是，
那有时候其实行情就是这样，就是还没有来哦，就是说 AI 还没到来，可是其他相关的原物料都要先动了。
嗯，
那这时候就说，当然有时候去年其实市场还看好的是说中国经济会回来，只不过最近我们看到明月的只是比较意外了哈，因为中国的经济好像在这个工业生产上面还没有上来哈。
嗯，
那其实市场在去年以来，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预期就是第一个，可能除了黄金，各国央行在储备，哦，就非美元资产之外，那白银的话其实是跟着 AI 的这个产业的步调一直上来。加上其实我记得我们好像也之前也有分享过金价为什么会这个值得投资的，黄金的基金这个有为什么值得投资吗？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是。
我们那时候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产业供需。
嗯，
其实它不论是能源或是黄金这一类的资产哈，在 AI 这样狂飙的时代，其实这一类的类股其实并没有受到像过去那么多的关注。
嗯，
所以它其实黄金类股的话，其实它在过去这个整个的表现是相对疲弱的。
嗯，
然后它的开采是有限，可是资源又有限的话，很容易受到这个金价的波动哈。整个黄金基金你知道去年哦已经将近要得到200%、
一年就200%
对，将近啊190几%，
是，
对对，所以其实黄金基金的表现其实去年哦甚至是比 AI 还猛爆
啊，这倒是没错。对，那
对
台湾现在销售的黄金基金也不多嘛，对不对白姐？
对，真的是很可惜，就是台湾的黄金基金啊，真的，假如现在真的要投资黄金，或者是说过去一年以来哈，很多人会买的是什么？很简单，大家都会去买黄金，对不对？
对，
直接买
实体，对，
那不然你就是到银行做一个黄金存折，
没错，
对吧？
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黄票基金或是黄金股，这个 ETF
啊，对对，没错，是。
那跟金价比较一样的是说，像黄金的这个期货的 ETF， 它是跟着金价走的。
对
啊，那跟着股票走的，可能就是黄金的股票基金，或是黄金的股票的 ETF 为主。
嗯，
那在台湾的话，其实我们有注册销售的黄金基金，目前是只有6档，
才6档哈。啊，对。
对。那去年一年以来的表现最猛的是195.22%，富兰克林的黄金基金，
是是是。
那可是这档基金有点点可惜的是，它是美国注册的。那美国注册的，其实有时候它有一些资本利得的一些税
的问题了哈。没事
啊，对对对。那再来的话是有档是卢森堡注册的，也涨了192%，那就是斯洛德的环球黄金基金。
是是是，
那再来，其实因为6档来，我们公平起见哈，就带。
你把它再念一遍好了，对对对，有还有哪些呢？对，
档就贝莱德这个很有名了哈，贝莱德世界黄金，好，另外的话还有3档，好，一个是 DWS 的DWS 投资啊，黄金贵金属基金，
好，是，
然后还有一档就是晋达的环球策略的环球黄金基金，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隔壁邻居发行的叫新加坡大华黄金综合基金，
那
这
6档里面最多的到199%，那比较低的呢？195，那最低的呢？
最低的也有145，
好，人家最低也有140几，你看看，对，所以不管最低还是最高呢，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所以总括刚刚白姐的这个讲法，就是上个礼拜五的金价跟贵金属的大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因素，但是跟刚刚有提到说美国联准会的主席人选呢，
对，
这个川普已经公布了，这个是有关系的。好，那为什么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 那白姐来分享。对，上个礼拜呢，川普终于公布了这个联准会的新任主席的提名人选名单。为什么一出来市场的波动那么大？到底这个新任的人选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他未来政策会怎么走呢？待会请白姐一起来分析咯。
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爸，我们同事三月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确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基友网 Fund Lover 的版主白富美白姐，请白姐呢来跟我们聊一下最近基金市场的一些变化。那当然呢，最新的变化呢，就是上个礼拜五呢，黄金的价格呢，这个大幅下跌哈，那贵金属的市场呢也是一片哀嚎啊。好，那到底为什么刚白姐跟我们分析的原因哈，可能跟联准会的主席的人选哈，川普已经公布了这个提名的人选哈，叫华许哈。那为什么市场听到华许这个人的名字呢，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呢？来，白姐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华许是何许人物也？
其实市场因为川普嘛，一直希望 Fed 能够降息，所以其实大概在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哈，大家的想法就是再来还会再降息嘛。
嗯，对。
那虽然市场预测的降息幅度都不会很大哈，那可是基本上都是认定了它应该是会降息。
是。
因为我记得我们像去年年底以来啊，其实就是听到各方的说法啊，大概就是两码这样子的机会。那为什么这个 Kevin Walsh 出来以后，市场有一个不一样的预期，是因为他过去的风格是比较鹰派的，他也是比较就是说，川普最后选择了他，除了第一个就是他当年选择这个鲍尔的时候，其实也有想要挑他出来，可是他因为太年轻了，所以那阵子就因为就要在这么多这么有经验的这个 Fed 委员里面哈，他能够是不是当得好主席，可能市场有一点疑虑了哈。
是。
那加上这个 Fed 主席定了还是国会通过哦，所以再来的话就是还要看国会
是没错
通过川普的人选。
是。
上一次他没有。对不对？好，那这一次的话，其实虽然很多人选出来了，可是基本上他的呼声是蛮高的，因为第一个他过去都是这样，就是一个也是Fed的主席，就Fed不是主席啦，他是委员之一啦。
是是。
那加上他过去的作风是比较鹰派的，好，那所以大家会认为说他上来了有可能会听川普的话了，
那
可能会比较坚守Fed的这个。所谓独立原则
哈，是。
在当初另外也是一位 Kevin 的时候，赛特那个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担心呐哈，因为另外一个 Kevin 市场可能对他的感觉就是更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是为川普的马首是瞻，只要川普说什么的话，哈赛特一定会去做的。好，所以其实市场对于假如说川普的这个两个人选，一个是 Walsh， 一个是哈萨的话，他们会觉得他们比较偏爱 Walsh。好，那结果，这个人选出来了以后，跟之前大家的预期本来应该是更鹰派，更鸽派嘛，对不对？
是。
在川普的意志之下的话，应该 Fed 的会降息更多，
对，
应该会是更鸽派的。所以当初可能大家都是朝这个方向去投资部里。这个 Watch 出来了以后，就是，他过去的这个经验又被打出来了，然后当然也是给了市场一个下车的机会嘛。那我们刚刚上一段我们又聊了，其实我常常觉得这个每次到了月底的时候，都投资要小心一点，因为很多法人的动作可能就会在这个公演啊做一个不一样的反转。那刚好这个宣布的时间又是这么的刚好，所以。其实大家又会觉得说啊，这个 Watch 可能会维持了这个 Fed 的独立性啦，可能会在听川普的话哈，然后可能就会变得更不是那么鸽派了，所以他们原来的这些投资布局可能是朝鸽派的方式去做投资部署的。
是
的话，等于因为这个人选确定了，然后他们就必须做一个重新评价，
所以白姐的
也是造成市场的一个波动的原因。
白姐的意思就是说，华许这个人呢，现在目前看起来出现了嘛，好，那他政策，你刚刚所谓的这个市场版所谓的比较鸽派，就是说会贯彻川普的意志，降息的次数啊会比较多，幅度也会比较大。可是华许的话，可能就不会像之前大家预期的降息的次数更幅度比较大。
可能因为他过去的经验
哦，是是，可是我也很好奇啊，我也在想，川普会选一个跟自己作对的，跟这个之前现在的主席鲍尔一样吗？他这样应该会一天到晚开炮吧？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这个市场要下车，什么理由都可以
啊，也是。
那你说，这个已经就不是他钦定的人选了，
对，
因为从两个人之中，甚至还有三个。我记得去，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还是接受，刚好 Pinko 啊，这个也是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债券的
投资公司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对他们的投资长询问了，他说：“听说还有另外一位人选啊，是贝莱德的一个投资长啊，叫做 Rick Ryder 的。”然后我们还请教他说：“你觉得这个人选，假如说是这个川普主义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都是大家同志啊，都是在投资管理界的哈。”那我记得那时候苹果这个投资长也是很有名啊，常常接受这个CNN啊访问的，他还跟大家说：“假如是这个人的话，应该我们华尔街对于这个人选啊，觉得他比较会捍卫这个市场的这个。”正义吧，所谓的正义，或是所谓费德的独立性，结果反正最后答案还是不是那位人选啊，这个不是华尔街这个大家欣赏的哦，比较属于传派的这个所谓这个资产管理业大家会比较欣赏的人
啊，所以
还是他主义的人
是
那。明明就是他主义的人，这个人上来，其实大家市场的预期就是他一定会贯彻川普的意志嘛，哈，
对，
也是让他降息的。结果市场反而是做了一个逆转，自己又解读说他可能不会这样。可是其实，在周末很多的媒体的讯息也又开始转向了。周五才说，他可能会这个维持带着独立性。然后现在大家又开始说，他可能还是会照川普的意思。
好了，这个
其实
我们都没有上，他没有上台之前，我觉得都还有变数，而且我真的觉得川普不太可能再找一个忤逆他的人哈，他们两个一定，
我觉得应该
是
吧，
是。他们两个一定有达成一些某种协议，要不然不可能让他出现了哈。所以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就静观其变啊。不过，因为刚刚白姐在第一段也讲了哈，元月份的这个全世界的市场的金融市场呢，这个 party 开的实在太疯狂了哈。那这个总不能一直看下去会疲乏，还是要休息一下。那刚好有这个消息，也许就借力使力哈，稍微的借这个消息呢下车一下哈。那至于未来金价啦，还有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化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新任人选啊，就联准会主席新任人选华许呢，会有其他的变化？但刚刚白也说了，这个华许的任命呢，也必须要国会同意才能够过关哈。现在只是川普提名了哈，所以我们就静观其变，反正五月就要换人了啊，到时候会更明朗就是了哈。好，那除了这个消息哈是比较及时的消息之外，这个白姐的基友网 Fund Lover 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哈。上面呢常常会有一些基金长的动态，还有一些消息，还有白姐常常会公布一些统计数据，帮她做分析哦。我上个礼拜在白姐的基友网 Fund Lover 里面看到，白姐统计的一个数据，这个也是最近市场上在讨论的话题，就是呢，我记得在我们节目中，还有我自己的文章也提到，元月份开始呢，有非常多的新的 ETF 哦要募集哈、哦，我记得有十档哈、哦，那过完春节之后呢，还有一波要募集哦。其实从去年开始，ETF 的募集就非常非常的热哈。可是呢，有一个现象出现了哈，就是有一些 ETF 呢，一挂牌上市，它的规模就大幅缩水啊。白姐上个礼拜也帮大家整理的这个缩水幅度哈，还蛮惊人的。我看了一下，有些ETF 一上市没多久，规模就缩水腰斩了，只剩下一半的规模。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新的 ETF 一挂牌上市，规模都会腰斩呢？
哎呀，好啊，这个 谢谢这个姐夫啊，对我的统计有这么高的高
啊，我很注意很注意这些数据。对，
主要也是政策上面哈，对于这事情有一些关注啦哈。那我们也只是基于好奇，就是说，哎，到底哪一些规模缩减的这么多哈，提供给大家参考。除了就是大家可能常常买的这个，哎，什么0050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高股息这一类的哈，可能也提供给大家一面这个借镜啦啊。那为什么他们会规模会缩减？难道他们的绩效不好吗？啊，那其实我们后来来观察，就是说，其实这些规模缩减的也未必都是绩效不好哈，有些表现也是比0050还表现的还优异的。
是，
那只不过这个，哎，这个市场可能声量上不够大哦，然后大家可能意识上都马上就想到的是这个传统的热期档基金啦哈，然后有喜欢配息的人就会去买配息型嘛，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这几档基金可能就没有那么青睐。那加上这几档这个基金哈，其实金管会为什么会针对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关切哈，其实也是不希望就是说，哎，这个基金哈啊，你募集的时候好像很轰轰烈烈啊，那后来为什么这个规模就一缩哈？他们也是希望说，哎，一档好的基金哦，这个推出以后也能够养大，就像我们养小孩一样，孩子生下来也要养大，
是
也是很重要的哈。
是，
那当然，其实有时候就会牵涉到的是销售文化，那。过去一年来可能有一些市场上有一些声音嘛，因为这个 ETF 或是共同基金的发行很多，那其实这个承担这个重任的可能就是券商的营业员啊，那这些营业员可能有很多是因为办公室文化的关系啦，他们可能有些销售上面比较不是这么的就是人员销售上面因为这个业绩的压力嘛，哈，所以他们可能有些反对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声浪啊，其实一直在市场上就是一个小杂音呐，啊，就是当然他们一直抗议啦，哈，那只是市场上可能金管会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关注一下啊，所以他只是前一阵子是有公布了这个，只是他一再的重申说，哎，这个我们共同基金募集哦，就是募集完了，就是希望他不要规模萎缩，这件事情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有的政策，并不会是因为市场有些销售人员的问题哦，而造成有什么转变之类之这种现象啊，哈，那所以其实只是说，真的有些基金啊，真的比较可惜，就是上来的时候轰轰烈烈，而到了近期就是规模怎么一直在萎缩？可是规模有时候会萎缩哈，有时候也不得我们不来这个解释一下，难道真的都是这个营业额的问题吗？难道是市场的问题吗？或是基金产品不好的问题？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最主要是我觉得。很多投资人，这个钱是我自己的嘛，我当初参加你的这个募集，哎，可能有一档啊，就是在去年元月第一季的时候募集，可是他三月成立了，四月就碰到了什么？
哦，土灾，啊，对对对，关税之乱。
台股的话
是
真的很容易受伤，
嗯，
可是其实这档规模当初募集也很大，可是后来就是规模这个会快速的萎缩，其实我觉得看他的绩效其实真的比0050不差的哈，
是，
就是还有可能比他好，而且他重点是他没有台积电还可以表现这么好
是
大家都会觉得去买0050是为了台积电吧，因为他的比重比较，可是其实他没有，他从谷底上来也现在很好，快60几%的表现吧，到去年年底啊，但虽然是表现得不错，可是为什么都走了呢？啊，其实很简单啊，投资人这是我自己的钱啊，见好就收啊。
嗯，
你要去留住人，有时候其实是有它的难度的。对，
所以白姐，你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些新募集的 ETF 规模会大幅萎缩？大概就主要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营业员这个为了业绩，那募了这档啊，接下来的这一上市呢，就把这个卖掉，然后呢，再选另外一档，因为要募集新的嘛，哈，所以他们也有怨言啊，嗯，
对。可是其实，比如说，这个市场上很关注档基金的话，其实它并刚好是碰到那个市场下跌，
是
都是关税之乱，
嗯，
就碰到市场下跌，可是当初其实有会快速萎缩，它当然有一阵子的确萎缩了啊，诚如你说的啊，可能因为营业员的销售，每个人打这些机的都会落跑一下哈，
嗯，
然后后来 其实又碰的是一个关税之乱。反正台湾的经济金市场就是这样，很有趣哦。
嗯，
就是你当你有这种哎投资套牢的时候，资金一时之间是不会走的。
对，
他们会知道哎市场回来了，嗯、赚钱了，我才走。
是是是是、哦，
对对对，这种现象是蛮普遍的。
所以，哦、
然后
嗯。
ETF 规模有时候会缩减，然后也是因为第一个你的身量可能没有一些常见的这个 ETF 或是老牌子的 ETF 量啊，所以这个群体啊，这个像去年啊一整年呢、啊，其实你看0050哈、啊，就从其实不到5000亿的规模，它去年一整年突破1兆的规模。
对啊，因为有台积电嘛，然后这个又是国民 ETF， 所以大家都拿着钱捧着钱去买它哈。所以这个 ETF 大幅缩水这件事情呢，我刚刚讲有可能是自然市场的因素，有可能销售这个机构啊这些营业员他们为了业绩，然后一直在把这个洗这个基金啦，好，洗这个 ETF， 把这笔钱卖掉之后又去募新的一档基金。但刚刚白姐也提醒大家了，就不表示说基金规模大幅缩减，你表示它绩效差，也不是哦，不是这样子哦。那大家有时候还是注意一下，我觉得还是要看绩效就对了。不过这的确是一个蛮畸形的现象。现在主管机关出来说话，我觉得多多少少可以匡正一下这种风气。我也觉得应该也讲了，把这 ETF 养大，像小孩一样，这样才是正规才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白姐来跟我们分享了最新的整个基金市场的一些状态，谢谢白姐，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嘉义政府乡亭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嘉义政府乡亭，
财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0000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系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瑞元投顾的分析师魏明玉魏老师。老师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大早。
好，今天是二月了，这个在元月份的时候，全球的股市呢都开了一场非常疯狂的 party 哦。可是就在最后一个交易呢，突然间哦有转向了。上个礼拜我们刚前一段节目也讲到，整个金融市场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是不是请这个魏老师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在元月份呢，为什么全球的股市可以开这么疯狂的 party？ 那为什么最后一天又出现了这个转向呢？
我想啊，就最主要因素就是说，包括在元月份我们在以往有跟各位分享过嘛，就是说之前就是说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周的话，只要有这个所谓圣诞节行情的话，就会有引动一个叫元月效应的一个行情。
是，没错。
那国务院我想在今年度的这个一月份，不管是全球股市还是台股的部分，都非常非常疯狂尤其就是说台股的部分在一月份我问今天是二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嘛，等于说一月份的话，一个月整整涨了3100点，一个月涨了3100点，
对，
这个又是创下台股单月份涨点的最低名就是涨最多了那等于是说，在上个礼拜四指数也来到这个32996点等于说差4点就进入到33000一样都是改写下这个台股的历史新高那等于说这个价格创历史新高，那同时就是说在上个礼拜四一样量扩大到一个9500多亿差一点点就要进入到一天的成交量进入到
上兆了，
快一兆，等于说这个一样又是创下台股这个历史的一个最大量和历史的一个天量那等于说，我想我们在以往我们这个连线这个过程当中，一样都跟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成交量能只要说放在低档跟放在高档，我想这凸显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你这成交量能是在底部出大量的话，这绝对是好事那问题是说股价在做一个叫创历史新高，那问题它的量能一样是报到一个叫历史的一个最大量等于是说这个又是一个很标准高档报，这个都是属于一个标准的就是主力大户都在形成一个叫做卖压的一个涌现那这个卖压涌现等于说在从礼拜四那一天，我想短短三个交易日到今天今天又跌了500多点，
对，目前是
三天就跌掉1400点我想就是说这个一样形成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那这一趟拉回，我想刚刚节目有在问嘛，就是说等于说在一月底的时候，就国际股市的一个状况一样都非常非常不错那问题是说，为什么在这连续这几天呢，形成一个很快速这个拉回？这个拉回，我想主要都是就包括就是说，在川普一样在上个礼拜五针对这个新任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他是针对这个像华许的一个部分等于说要提名这个华许担任这个新的这个联准会的这个主席。那当然，这个消息一传出，后续等于说就一般投资人会担心联准会它的一个独立性是不是一样会受到损害因为毕竟以往来看，就是说华许它针对这个所谓的货币的一个所谓要不要降息这个论点，等于说它以往是比较属于一个叫偏鹰派那偏鹰派的一个结果，等于说他又提名他，等于说他在最近几次的这个联准会这个会议当中又是形成一个非常非常极度的一个鸽派就是说由鹰派转为极度的鹰派，转为一个极度的一个鸽派，那等于说会让投资人担心，就是说 后续他只要是接任那个新的联准会主席的一个结果哈，会不会就是整个一个哈，他那个独立性哈，联准会这个独立性哈，受到一个严重的一个伤害哈？啊，所以说我想哈，就是说这个消息一出去，等于说股市做拉回是毋庸置疑，等于说哦，就是说针对哈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哦，国际的这个重金属哦，不管是说金价跟这个哦银价的一个部分哦，都是形成很快速的一个拉回哦，
嗯，
包括就是说以金价的一个部分，我想在哦上个礼拜五一跌哈，跌了快接近一成哦，跌了10%，这个都是哦创下单日的历史的哈，单日最大的一个跌幅哈。那甚至包括银价哦，白银的一个部分哦，这更离谱，等于说一天跌掉多少？一天跌到三成，
对呀，好可怕，
超过三成哦，这非常恐怖哈。那问题是说，我想哦，针对像这些重金属之所以会那么样子的跌，我想在这个波段哦，它是在反映就是说美金的一个贬值的一个交易哈，就是说哦，以国际美金是国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货币嘛，那美金不断在做贬值，尤其说哈，再从11月底到目前为止，大概短短两个月的一个时间哈，美金已经从100.4哈贬到剩下95.5，那比如说我们美金急贬的一个结果，那基于这个就避险的一个效果很多哦，资金哦，它会抛售美元，然后去往这些重金属去做桩移动，稀有金属去做桩移动哈，那也造就就是说，以现阶段包括像金价，包括像银价哈，都在短线上。我想像金价的部分，在短短一年的一个时间涨了多少？涨了超过1倍，
没错，
从2600多涨到5595块钱哈，每盎司就是一样是创下历史新高哈。那像银价的一个部分，其实涨得更离谱哈，从29点多哈一路涨到121，等于说哈一涨哈一年涨了3倍多，
对，
三倍多哈。那我想股票市场，我想不管是说哈所有的这种金融商品交易的这个市场一样都会有这个惯性。我想就算我们就列举股票来讲，股票市场天天涨也没有那个天天跌。那当然的话不管是说现阶段的国际股市，或者说像这个金价银价的一个部分涨多之后，无论如何去装快速的这个修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实际上状况因为毕竟你像金价一涨涨了超过1倍银价涨了超过3倍，那都涨了那么多之后毕竟所谓的不管是说你在很底部买的人你一样都要去形成一个叫获利的一个卖压嘛。
嗯，
那获利卖压一涌现的一个结果，当然的话就造就在上个礼拜五，不管金价不管银价一个很快速的这个拉回那这个拉回反而是美金的一个部分美金就涨回升值升了差不多1%左右。我想这就是说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市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轮动的一个状况。
是，那老师请教一下那如果像上个礼拜这个贵金属市场这样的崩跌，对股市似乎也有影响，像今天开盘你刚刚也讲了台股呢现在也是超500，这个对后续的台股有影响吗？因为我们知道连今天在内在8个营业日我们就要在春节节封关了哈，很多人就会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不要爆股过年？那如果照今天这样跌法跟前两天前两个交易日上个礼这样的跌法，可能很多人现在对爆股过年会有点疑虑，那老师怎么看呢？
因为现阶段毕竟等于说进入到高基期高位阶，这是毋庸置疑嘛，毕竟股连续性都在不断做个改写历史新高那相对应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以目前来讲，其实台股到目前就算连续这三天的一个拉回三天拉回大概拉回1400多点，相对应就是说我们去密切观察像这个下方其实还有这个月线的一个支撑月线大概在3 不好意思，
没关系，没关系，天气有点变化，老师注意一下。好，来，请继续。
目前这个月线大概在31370点
是
还在下方代表就是说，以现阶段这个台股多头的一个格局，完全都还没有做任何改变那既然没有去做改变，等于说这个涨多之后做一个修正拉回，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那重点是说，我想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去爆股过年我要请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你去好好去区隔你的持股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在进行你买的一些相关，包括像记忆体的，包括像矽光子这些都已经飙很凶的这些族群个股来讲，当然的话我们就不再建议各位针对这个已经短上涨很多的这些族群个股，尤其就是说到上个礼拜以来到目前为止 都是形成一个叫高档出量的这些个股
啊、哦，是、哦、
不再建议各位去做爆股过年、嗯。无论如何，我想就算记忆体很强哈，哦，矽光子很强，那问题说你再怎么强的一些族群个股，无论如何涨多之后哈，一样要做上休息哈。
嗯，
那说休息一样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嘛，因为毕竟等于说，不过像记忆体，像这个波纤布，我想这些哦。以往所谓的一个叫缺货的一些概个股哈，哇，这个缺，实际上缺货的一个状况，大概一路延续到今年年底哈。
嗯，是，所以今年年底之前，整个需求来讲还是很旺盛的哈。不过刚刚这个魏老师也讲了哈，价格的部分的话，因为这些都已经飙涨了一部分的话，尤其过年的我们有九天假期，这九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晓得，所以老师就不建议在这些已经涨高的个股上面去做加码甚至有可能要获利了结吧。
对，那我想就是说，除了就是说，我们就一个资金的配比来看，大概、哦、我们是在这个波段，因为毕竟以现阶段这个台股算是比较特殊的哈、哦，就等于是连续性创高之后的一个修正。嗯、那这一波修正到底会修正多久哈、哦？我想这个是比较存疑，因为毕竟等于说，短线上真的已经是涨太多了。
对，没错。
那等于说、嗯哦，我们就以这一次到底哈、哦，剩八个交易日要不要去算爆股过年的话，我们是哦建议各位不妨哦。至少少大概、哦、你要把你的持股大概卖出一半的部位，不要说、哦、又是全满
档、不要满手
的持股去爆股，
是
至少说、哦、你要抽出大概一半的一个资金、哦、
嗯，
现在就是说、哦、因为毕竟我们在这次休假大概休了11天、哦、等于是说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变化状况真的也
没办法预测，没错，
无从掌握的一个结果。毕竟只要说您只要有资金哈，有资金在的一个结果，就是后续你都比较好去做因应，后续的因应哈。啊，所以我想我们针对这一次到底要不要去报股过年，我们也建议各位哈，至少要抽出大概一半的一个资金哈，留待后续哈，过完年新中看盘之后哈，你再来做到后续的因应就 OK。
是，那你刚刚有讲说，可能涨多的像记忆体这个已经飙涨一段的，可能要先减码。我如果真的要留的话，要留哪些类股？我这个报股过年可以稍微安心一点点的，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现阶段一些族群个股包括像一些哈，像等于是说这个波段台股一路在涨，那问题我们就列举一个族群，就是所谓的一个叫机器人的这个相关这个族群个股。
嗯，是。
我想机器人这些族群个股，大概是要从去年大概年中的时候，他们股价一样都有创历史新高。那我就说，经过这一年半哦，等于说大盘做一个快速拉回哈，哦，大盘在做一个不断创高，那问题。机器人相关的这些族群个股在这一路起起伏伏都是连动都没动、
嗯、
那我们就列举一档这个像2233这个像羽龙的一个部分，我想这种个股就是说他们在低基期底部区大概已经一整理或操作超过说还有半年的一个时间，
是，
那等于说你这不妨去检视一下各位你手中的一个持股，只要说它又形成一个叫做底部已经整理很长一段时间又形成一个叫翻多，那什么叫翻多，就是说你针对这档个股它是不是月线已经站上去，趋势月线的趋势是不是已经站上，
嗯，那
所以属于这些开始已经形成一个叫低档已经形成转多形态的这些个股你就可以去装续报报股过年的一个策略，那等于说短线已经涨很多哈，我们就像列举刚，不管像刚刚讲的这个记忆体这些主线个股哦，到我在以到一月份为止哦，之前大概动辄一涨就涨了5倍、6倍、7倍，比比皆是。那等于说你涨那么多，无论如何你短线上一定要筹码的一个部分获得一定程度的一个沉淀哈。
是，
那等于说它虽然是它具有这个长期的利多哈，这个利多大概至少到明年之前都还不会改变哈。那问题说它短线上你要做一个就叫筹码跟技术性的一个修正，等于说让他去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哈，后续拉回哈，有回到不管我们就列举像2344像华邦电那个部分，现在刚刚已经打到跌停哈，
对，
打到跌停，问题是说，我想这种形态这种个股，毕竟它。月线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碰到，那等于说它月线的一个趋势还是往上，代表说这个完全多头都还没有去做改变哈、
哦。是，
那等于说你就针对这些相关记忆体这些族群个股，不妨先卖一趟哈、哦，卖一趟之后，后续再等到它打下 打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用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哈，去装往下那个低阶就 OK。
是，好，我想啊，今天这个魏老师把这个过年了、啊，哪些股票要先出场，哪些股票要抱着哈，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哈。那当然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度过这几天的市场的震荡。哎，来年呢，马年呢可以继续赚钱哦。在这边也先祝魏老师马年行大运喽。
好，谢谢。
是，希望马年的时候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对， okay. 请魏老师在马年的时候呢，再来帮大家呢做这个精彩的分析。谢谢魏老师，谢谢。
谢谢。
好的，今天的台股呢的确齁，开盘之后就一路下跌齁，目前呢跌了也超过500点了齁，今天要翻红可能有一点困难了齁，而且呢今天的量呢看起来齁还是有可能会超过8000亿 ,9000 亿都有可能齁，那当然啦，希望这个这波的震荡能够早一点度过了哈，也让大家好好去过年，对，不要这样吓大家哈。好，那刚刚这个老师也做了一些建议了哈，要抱股过年自己做斟酌了。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喽，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轻易投降，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心上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让你闪闪发亮，闪亮发闪烫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想象快乐是走有幸福的光芒，当对的人出场会散发那光芒，他有没有肩膀，会不会是暖头，热情是否关着温暖心房，想为其等待把自己收藏，爱的一生悲伤生活在自己手上，
今年选好礼送福就要精致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荆棘，祝您安又大吉，
Q 弹柿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佳选择，送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2331-6430 2331-643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晰。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